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16到48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第23节，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2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1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不见朽坏。第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 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官，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福音，因为四个因素呢，在当时传到这个罗马的第三大的城市安提阿。那在这个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呢，这四个因素也是解释说为什么福音能够在那个地方兴旺，甚至神的儿女在那个地方叫基督徒，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第一个，他们有一个乐意见证的一个心啊，不停留在犹太人，反而是把福音带到在犹太人的圈子以外的人，所以主的手在他们身上。那第二个呢，是在他们当中有注重恩典的教导，记得吗？这个巴拿巴，那他去到安提阿这个地方，他不是一个批评的态度，他是劝慰子，他来鼓励他们，来告诉他们神的恩典。我们也是在人际关系当中需要有恩典啊，在冲突当中才不会放弃这个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特征，我们认定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我们也看重向人施恩。第三个特征，基督徒的特征，这个安提阿教会的特征，是他们有彼此配搭的同工。我们看到巴拿巴的伟大，对吗？他的伟大不只是因为他是个劝慰子，他的伟大是因为他看到在这个刚刚成立的教会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是需要有人来建立，来教训，来把这些门徒的信仰建立起来，而他没有这个恩赐，他就去找了扫罗，把扫罗或者说保罗找来建立安提阿的教会。我们今天侍奉是这样，基督徒的特征是我们认定欣赏彼此的恩赐来建立教会。最后当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从安提阿的教会，在他们面对饥荒的时候收到安提阿教会的那个爱心的奉献，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慷慨服侍的热忱呢。我们就提到说这样的一个滋润人的一个态度，对吗？滋润人的必备滋润。那今天我们在人身上所行的，你的爱心的劳苦不止主纪念，当然主会纪念，不过更重要的是你知道有那么一天你在这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不是突然的，那神很可能会用这样的一个人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来建立你。个人的生命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这个是我们看过去在11章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到了12章呢，我们就跳过去了，看到这耶路撒冷的圣徒啊，被一个逼迫他们的希律王所迫害，迫害到一个地步，甚至使徒雅各也被他杀了，寻到了，然后把彼得关起来，主把他救出。24节12章那边说神的道兴旺，那神的道兴旺这句话呢，在这卷书不断的出现，好像一个段落的一个结语一样，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不过神的道兴旺起来，在不只是在耶路撒冷，不只是在安提阿这些地方，那外邦人信了主之后接下来又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那个幻灯片啊。当我们看这个接下来在安提阿这个教会，不只是保罗跟巴拿巴在那边建立，让这个教会兴旺起来。那13章的开始呢，我们就看到圣灵在做一个工作，圣灵有新的一个方向和一个计划。圣灵做什么工作呢？圣灵差遣这两位就是保罗和巴拿巴要开始一些的宣教行程了。宣教行程，而这个宣教行程的最后来到这本书的结语的时候呢，这几个行程最后就把福音带到 罗马的这个首都啊，就是罗马帝国的这个首都了，就是罗马城那边去，罗马城那边去。那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刚才我说这个巴拿巴他去找了这个保罗来，对不对？找了保罗来，你看到进入13章的时候呢，保罗就变成那个主角了啊，神的预备就这么奇妙啊。我们以为巴拿巴是那个建立教会的人，结果不是，神用另外一个人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来看这个福音在今天的这个行程，我们读的时候只是读那个讲道嘛，那个背景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哈。那首先他们在安提阿，这个是什么，上次说的，从耶路撒冷巴拿巴上到那个安提阿那边去。那安提阿就是这个上次我们说教会被建立起来的地方。然后呢，我们来看他们开始这个布道行程，13章那边的前面的一段落呢，是讲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到第一站，到塞浦路斯中间的那个小岛去了。诶，这个就是巴拿巴的老家嘛，记得吗？所以就到那边，他们开始了这个布道行程第一个站。然后呢，他们就坐船到了今天这个土耳其的那个地方啊，刚才在那个到叫别加的那个地方啊，叫别加的，到了别加这个地方呢，他们开始继续在那边布道，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啊，他们同行的马可离开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马可抛弃了他们呢，基本上抛弃了他们，这个是一个伏笔，以后我们回来看这个马可怎么样。不过我们继续看，他们就上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因为有两个地方都叫安提阿啦，所以路加帮助我们不要混乱，所以那个地方他们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右边这个呢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不一样的地方。不过圣经很少提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就只有在这一章。那来到这个地方，保罗跟巴拿巴就照着他们一贯的做法，进到一个城，如果有犹太人多的地方就有会堂嘛，他们就会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讲道，那这是他们的做法。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就是保罗他们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就进入了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在那边向这些认识旧约、认识律法的这些犹太人讲道。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哦，这对我们的意义很大。那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一个认识圣经的人，你是甚至你还没有信主，像这些犹太人一样，不过你有听过圣经的教导，你知道耶稣是谁，今天的这堂道呢，就要通过不是我的道，是保罗的道呢，要让我们来认识那到底神为你预备了什么计划。从圣经里面我们看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计划。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通过你自己圣灵的引导，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广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不是人的作为，是你自己差派你所预备的人，借着你所预定的计划来完成你要成全的救恩。主，帮助我们在今天通过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所讲的道，让我们也来认识主你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奇妙的计划。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这个圣灵在安提阿的工作。他们选出了两个，保罗跟巴拿巴做他们的宣教士，做他们的宣教士。然后这就是一个宣教的那个模式。我们没有机会啊，我们这个进入新的一年，我们注重的是那个福音的这个主题。不过如果你回去看13章的前面的话呢，他们这个教会同心寻求主，得到同样的负担，然后按手差遣其中的两位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位就成了教会的宣教士，被差派到外面去把福音传开。那我们很美的一个图画，我们教会里面也是有这样当秉利传道，对吧？做我们差派的宣教士，就这个观念了。我们按手在他身上，我们差派他，他就成为我们教会全心支持的一个宣教士。这是圣经给我们立下一个美好的宣教的一个模式。那不过像秉利传道出去，那我们看到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当保罗和巴拿巴出去的时候，那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两个人好像微不足道的人，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上网去看过那个第一次 就是人类啊登上月球的那个视频有没有看呢？你现在上网去还可以找得到的。就是当那个太空梭，这个美国的太空梭第一次降在这个月球上的时候呢，那个太空人叫 Armstrong， Louis Armstrong 呢，他从那个太空梭出来之后呢，他有禀报啊，有报告，一个那个声音就有点沙沙的，不是那么清楚，对吗？不过你从那个可能视频上也听不出，不过基本上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了，他说人踏出了一小步，人类跨越了一大步啊，就是因为他在那个月球上嘛，哦，踏出来第一步啊，这个人类就踏出了跨越了一大步啊 ，the small step for man, a giant leap for mankind， 那就。真的人类就进入所谓的太空时代了，对吗？我们就永远不再想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怎么办而已，我们在想哦，在这个地球以外的世界在这个宇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了。那这两个安提阿的宣教士也是这样，是一小步，他们做的是好像是很小的一件事，不过他们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那边去的时候，进入会堂，借着他们的勉励，那像这些认识圣经的人来开始介绍神的计划。很奇妙，接下来的几个讲道我们会看到这个福音向不同的人讲，今天是向那些认识圣经的人讲，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那些不认识圣经的人，如果你没有听过圣经，诶，保罗也有话跟你说不过我们今天只看神向我们这些认识圣经人所预备的是什么计划。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这个周刊里面的那个大纲啊，很简单的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问的是神有什么计划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很简单的，神有什么计划。那保罗在针对犹太人嘛，我已经说了他们认识圣经，他们也相信圣经上所讲的，那保罗就当然从他们的老祖宗啊亚伯拉罕那边先说起了。那他从亚伯拉罕那边先说起，不过我们呢可能当中不是大家我们都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我们退一步了，圣经其实之前还讲在亚伯拉罕之前呢，神创造了这个世界，那神所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个中心呢是两个人亚当跟夏娃，他们选择背叛这位创造他们的神，不要听他的话，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神用洪水把当时所有的人都消灭了，洪水剩下一家人，就是挪亚跟他的一家人，那挪亚这一家八口呢接下来从他的后代当中神拣选了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人，所以17节那边就强调神的作为啊，神的拣选，神抬举，神带领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地出来，那这个就是神的过程，把亚伯拉罕带到以色列当时的这个迦南地，然后把他的后代带到埃及地400年，然后把他们从埃及地再带出来回到以前应许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的地方神一直在做事，神不只选了他们，神抬举他们，神要带领他们，那这个地给了他们之后，神还做一些事叫一些，圣经说了叫士师的一些审判官来管理他们，来管理他们，来引导他们，甚至到一个叫大卫的王，那这个大卫王他在圣经里面，圣经保罗说合神心意的王，那这个王就从他的后代当中呢，神预备了一个叫耶稣的，那这个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甚至我们今天呢刚刚过的圣诞节，每次我们就纪念这个计划，这个计划神在从亚伯拉罕后代当中预备大卫，从大卫的后代当中预备一个叫耶稣的人，那然后从这个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神要实现他拯救的工作，神要实现他拯救的工作，那讲了这一系列神主动一直在做的一些事情啊，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那我们只是谈神在做的事，那神做的事情有什么目的吗？想象一下啦，如果你 有一天呢，我们现在你知道看新闻有点怕，有时候去到哪里都会上厕所的时候都要看看有没有一个小小的孔，对吧？有没有一个小灯泡，还是一个红色的亮着的灯在看着你我们都会怕。不过想象一下，你真的有这么一个机会做这样的事情你是一个隐形人你跟着我走，跟着我回家去了我看不到你。不过想象一下，你就一直观察我在做什么然后呢，你看到我早上起来，你看到我不止起来了当然我穿衣服了我穿衣服了。那起来之后呢，我刷牙，我吃面包了，吃面包然后呢，他换衣服了换衣服，然后走到停车场他开车了他开车驾车你也跟着上车了，对吗？因为你是隐形的，我看不到你，你就上了车，然后你看我开车开到很远的地方这个是一个空旷的一个很美，风景很优美的一个草原这样子的地方，好像哇，前面就是大海了。然后你看我把车停下来，然后你看我开车的那个后面的放东西的地方然后你看我拿出一根高尔夫球杆，还有高尔夫球，然后放地上就开始打了。原来这个是高尔夫球场。然后你会有什么的一个想法呢？说原来他从早上刷牙开始，对吗？他就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去打高尔夫球了。那可能开始你从观察你看不到，不过你知道到最后，原来他从吃早餐开始呢，他是预备到高尔夫球场去打球的。那这个就是历史的目的了，历史。那我们读历史，很多弟兄姐妹有读过那读历史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发生的事情不过有没有问过这个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历史的目的在于说我们怎么看待它，对吗？我们的这个观点。那保罗在给我们介绍的是人类的历史的一个角度，而这个角度有一个目的。23节告诉你那个目的，目的是把耶稣赐给我们，而这个耶稣就是救主。所以26节他说，把通过耶稣把救我们的道理传给我们，这就是历史的目的，这就是历史的目的。那整个人类的历史如果是一步一步有一些事情在发生，我们总得问这些步骤所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吗？这个人在刷牙，这个人在吃早餐，他想着要去做什么？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想到你讲有神那我们就想几个很纪要的问题了。那从这样的一个刚才的故事里面我怎么知道有神呢？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我怎么知道有神？那这就在于你怎么看待历史了。不只是历史，你怎么看待你过去几十年呢？无论你哪一个岁数，你怎么看待你过去的生命所发生一步一步的事情，你怎么去看待它？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你看待发生你在你身上的事情或者整个世界的历史都是偶然的都是没有什么目的的，都是就这样子看当时什么人做什么事情就变成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在你生命的道路也是这样，发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事情都是偶然的，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看你自己怎么去解释而已这是一个观点。不过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知道吗？刚才我讲的那个高尔夫球的例子记得吗？事实上是很普通的一个事情，对不对？那我们每一天你每天早上起来，可能你也是刷牙你也是吃早餐你也是出门，然后呢你是漫无目的的出门，你是看看出去发生什么事，今天碰到这个人我就跟你聊一下是每天都是这样活吗？我想不是。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就好像那个打高尔夫球的先生他做的每一件事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目的了。就算是青少年人了，刚考完试之后，对吗？你说不是，有时候我们没有目的啊，哇，睡到很迟啊，哇，早上起来之后呢，懵懵懂懂啊，说哎呀，不要想那么多，我们就玩啊，我们就出去啦，我们就继续睡觉啦，过了几天之后呢，你还是会开始想，现在我要做什么好？现在我要做什么好？那我们还是会想这个问题的，因为你跟我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我们是有目的的 purpose。 你跟我们都在想我们应该怎么活，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啊？不只是地点，而是生命的目标，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意识。那所以这是真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偶然呢，那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设立任何的目标？没有意思的。你就用另外的一个宗教，随缘呢，什么事情都看随着事情怎么发生，就看着办。不过我们没有人这么活的，我们都有计划，而且相当努力的来落实那个计划。那如果你的人生这么不重要的一个人，你都有着为这个目的而活啊，朝这个目的去走，世界的历史怎么可能是偶然没有目的的？那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以上，怎么可能没有一个设立目标的一位神呢？那这就是从我们的意识上我们要看，怎么有神呢？肯定因为历史本身呢，告诉你我们走向一个目的，一个目的地是有目标，是有意义的。那所以为什么有神呢？那虽然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来说为什么有神，不过至少从保罗描述历史的过程里面，你就知道你我整个世界的历史都有目的。同样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来问这个目的是谁定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啊，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了。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我说好了，有这位神，不过为什么我需要神来救我呢？为什么我需要神来救我？其实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看来是这一群犹太人跟我没什么关系，对吗？不过是其实相当有关系的，相当有关系。你知道说这些办幼儿教育的人那幼儿教育的人，他们如果要收这个办幼儿园他们要收费，收得很高的费用，对吗？那他们说是高档的幼儿园，对不对？那他们怎么样赚钱呢？怎么样让你掏腰包付比旁边的那个幼儿园更多的钱呢？那除了名声之外，那我想有送过孩子去幼儿园的，你就要了解一下这个幼儿园有什么特别，它的教学理念有什么不同，它的教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使到他教出来的孩子特别有创意，特别会说话，还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他的教材教学的理念就很重要。那神也是这样，你知道吗？神的这个用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是一个好像一个教材一样，很宝贵的一个教材，让你跟我来学功课。那保罗自己讲那个功课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的历史不只是很多神在做的事情，刚才我说神选他们，神抬举他们，还包括神容忍他们。神容忍他们，18节那边说的，神把他们带出来，容忍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了。容忍他们40年，这表明以色列人是怎样的人呢？很难理喻，很难相处的。在美国啊，2014年有一个美国的男子因为他的妻子一直唠叨他，到一个地步呢，有一天他的妻子死掉了。妻子怎么死啊？这个警察来查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妻子是自己服用毒品过多而死的。他是这么说了，这个口供。我后来他们发现在妻子的麦片里面的牛奶有毒药。原来是这个做丈夫，后来他承认了他再也忍不住他妻子每天唠叨他，所以决定把他毒死所以他妻子是这么死的。原来那所以你知道 哎呀，跟一个唠叨你的人呢，你都想把他毒死啊。那四十年那么久，神在旷野一直容忍他们，容忍他们，容忍他们。那你就想到这个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这样。不止这样，二十一节还继续说，这以色列人啊，不只是非常的倔强，那以色列人呢，而且是很任性。他们在二十一节求立一个王啊，如果认识这个记录，以色列人在士师的那个时代，他们求神给他们立一个王。后来圣经说了，神给他们立扫罗，而这个扫罗基本上就是神管教他们的方法了。而你们不要听我的，以色列人，你们要自己来选王，你们要自己选王，我就给一个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王，让你们尝尝你们自己的苦头，有一个跟你们一样的人来带领你们，看看你们的结果怎么样。那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历史啊，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这就是那个教材了。通过以色列人看到人的问题，你的问题跟我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要神做王，我们要自己来选择怎么生活，对吗？结果我们吃了苦头，我们就哎呀，如果信耶稣的还好，说哎呀，对了，神啊，我过去这样做错了，我不应该自己要管自己，我不要你管我，我自己来决定，我被管教了，神啊，我错了，那还好，然后回转到神面前，对吗？可是如果我们不学这个功课，我们就很可惜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痛苦里面呢，这个循环里面忍受着。不过神一直容忍他们，这些圣经说，当我们觉得不只是你有想到是啊，你不要听到你就说是啊，我的配偶就是这样啊，很唠叨的，不是，其实反过来他可能是这么看你的。因为圣经说什么呢？我们常存苦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而且是彼此相恨，彼此相恨。那在我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家庭关系，如果没有耶稣的恩典的话呢，你觉得对方很可恶的时候，那对方也是这么看待你。那神看待以色列人可能是这样，不过不是，神一直忍耐他们。是什么理由、什么原因使神不要消灭他们呢？记得吗？那个唠叨的妇人都会被丈夫毒死了，那四十年神容忍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有一个计划，神在以色列人身上不说，哎呀，你们这群人不行了，太烂了，把你们除掉，从头来过，不是，因为神有一个计划。那所以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呢，这就是你的盼望。如果你很痛苦的话，我们转回到神面前，神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还没有完成的，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神要救我们脱离那个困难。那我们为什么需要神来救我们？这是第二个问题。答案就是因为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情况，我们是罪人，彼此相恨，就像以色列人，神一直容忍着我们，我们需要神，因为我们救不了我们自己。第三个问题，那神的救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那来到这个高尔夫球场了，那来到这个高尔夫球场，你看神通过耶稣要做什么事情？那首先神通过这个施洗约翰呢，在24节那边说，这个施洗约翰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呢？我在ChatHub 那边呢，有时候在华人七月的时候呢，会在电梯口看到那个广告，歌台的广告了，下个星期有歌台来，他们我觉得很奇妙，他们就会先那就放不同那个民歌星的脸啊，当晚谁会登台了？不过他们会很注重那个司仪的，那个司仪的脸特别大。我们这是请到某某很著名的人做我们的这个歌台的司仪，为了是怎么样呢？要吸引人。哇，这个司仪他是这么出名的，哇，当天晚上啊，登台的那些明星呢，更不用说了，肯定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不过施洗约翰就是这样，他是那个司仪啊。他来宣告接下来在他后面来的那个明星啊，那个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那司仪这个施洗约翰呢，只是跟大家讲你们要认罪要悔改。那怎么样得救呢？那个明星来的时候会跟你讲了，耶稣来会跟你讲。不过保罗就说了，你们这些犹太人啊， 可悲的就是这样，你们认得那个司仪，可是那个明星来的时候你们却不认得他啊，怎么可能呢？不过就是这样，你们认得这个司洗约翰所讲的话，你们觉得很好，不过等到约翰所告诉你的那位救主来的时候，你们却不认得他，甚至把他杀了，把他杀了。不过耶稣来就是给我们在26节说那个拯救世人的道，拯救世人的道，甚至38节说这是一个赦罪的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说主啊我错了，刚才我说被管教了，主啊我错了，求你原谅我，赦免我的罪，他要赦免我的罪。犹太人呢把他杀了，弃绝了他，这就是那个问题，他们把他杀了。虽然圣经已经预言了那个投靠耶稣向他认罪的人能够得到赦免，不过他们弃绝，结果呢他们遭受这个罪的刑罚。不过圣经要告诉我们，这个计划神继续按照他的计划去做。在这个计划里面，虽然他们把耶稣杀了，在29节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了，他们把耶稣放在坟墓了，即使放在坟墓的那一幕也是应验神的计划。不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按照圣经的计划，老早预言的计划，甚至挂在木头上，甚至耶稣丢在坟墓里面，葬在坟墓里面的时候也是按照圣经的计划，因为圣经说耶稣死的时候会被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啊，果然的，耶稣怎么死啊？他是被葬在一个用今天的话吧，国会议员的那个坟墓里面啊，国会议员的这个坟墓居然是耶稣埋葬的一个地方。那这就是那个观念了，虽然耶稣死了之后死承担了我们的罪，不过呢这也不是那个结局。那因为耶稣的死完全照着神的计划，记得吗？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这个死只是中途站而已，接下来是耶稣的复活。但你看到，你没有看过一个病人啊，在病痛当中被那个病毒，被那个病魔慢慢的消磨，在病床上啊，我看过不止一两次，那个病人慢慢的消磨的时候，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黑，像一个囚犯啊，一个很无助的一个囚犯，慢慢的走向朽坏死亡啊，这个就是活生生的，当我们看到的时候，你看这个就是罪的那个代价，最后人走向一个没有盼望，一个结局。保罗在这里说朽坏，人走向一个朽坏的观念，没有人可以扭转过来。不过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死，你知道吗？为什么耶稣要死？为什么耶稣不要来告诉大家哦，我们悔改了，悔改了就好了呢？不是啊，因为耶稣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是罪带来的死亡，就是他的死把我们的死亡毁坏掉，使我们可以活过来。所以圣经保罗就是这样说的，那耶稣不只死了，而且他复活了，他复活了就证明你跟我的这个罪可以被赦免，可以被赦免，因为他从死里面把这个罪的代价就是死亡挪开了，他自己活了过来。保罗说啊，这个耶稣的门徒是他的复活的见证人。考考大家啊，你知道吗？在新加坡的法庭啊，需要多少个证人才能够定罪？如果要定一个被告的人的罪啊，需要多少个证人？猜，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百个、三个。答案是啊，我自己去上网去搜一下了哈，答案是一个就够了。如果那个供词超越合理怀疑的范围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只要这个人的供词是可信的，没有必要怀疑的， 这个人的供职就成立了，一个就够了。如果是合理的供职，没有理由怀疑的供职，一个就够了。那耶稣从死里复活，有几个证人？那圣经在另外一处保罗说超过500个，500个人看到耶稣活，而且保罗还说其中一大半还在啊，一小半的人已经死了睡了，他说不过一大半的人还在。那所以按照任何法律的标准呢，这个耶稣的复活是无可置疑的，无可置疑的。那这就是那个神的计划了。神的计划要告诉我们，首先本身这个计划本身说明有目的，有目的说明有一位神。可是这位神为什么要来救我们呢？因为我们自己从以色列人这个教材啊，我们看到他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那个罪，救不了自己，我们是可恶的人，神一直忍耐，一直忍耐我们，我们救不了自己，除非神向我们施恩。不过那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看到神救我们的计划，这个计划借着耶稣的死，他的复活来担当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这个计划呢是无可置疑的一个计划啊，不是一个可能有可能没有，不是一个我们很多人跟很多人分享的时候你觉得有就有，你相信是就是，不是的，是一个无可置疑的计划。那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这是第二点，既然知道神的计划是这样，怎样回应呢？第一个反应，那保罗在38节说，所以这赦罪的道是给你们的，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月要背的经句啦。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回应是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恩典。那怎么样领受神的恩典呢？要抓住他。我看一个那个动画片啊，那个主角啊常常有这一幕的啊，动画片那种卡通片，那个主角掉下那个山崖了，掉下啊、哦、跌下去的时候呢，他的配角那个朋友呢就丢一个绳子，对吧，丢个人哇、哦、看起来好像抓不到了，可是那个绳子总是他能够抓得到的啦，他就哎抓住了之后，对吗，他抓住了之后就怎么样呢，那个配角在上面就很辛苦，好像又拉不上啊，要放下去了。不过总是那配角，无论那个主角再重啊，那个配角再轻啊，都无所谓的，他一定把那个主角拉上来啊，很费劲哇，好像拉不上，最后就拉上。不过那个主角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都是一样的情况。那个主角所能做的就是抓住绳子，什么都不能做的。他再强壮，他再厉害，他在那个时候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抓住绳子。你使劲就更惨，对吧，你使劲拉那个配角就掉下来了，你什么都不要做了，你就抓住绳子就好。那保罗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我们要接受这个赦罪的道传给你们，你什么都不用做，你接受神给我们预备的恩典。我们在39节那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那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你怎么挣扎苦苦的去做，做不到，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个人就得称义，信靠，抓住那个绳子，相信你的配角能够把你拉上来。我们信靠耶稣就是这样，抓住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相信，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反应。如果有一位神是合理的，如果我看见我的这个罪像以色列人一样，我救不了自己，如果我知道这个计划是无可置疑的一个计划，那我最合理的反应就是抓住他，接受他，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不过还有另外的一个选择，那不好的选择，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要聆听神慎重的警告。那我们应该接受神这个预备的这个恩典了。不过在最后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么做的。保罗警告他们在41节那边，他引用那句话，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察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啊！那这是一个警告。那如果你记得汉言传道讲这个哈巴谷书嘛，这句话就是从哈巴谷书那边引用出来的。那当时记得吗？他说以色列人不要听神的话， 结果律法怎么样？瘫痪了，记得吗？不能出门了，躲在家里了。那个情况，神警告他们，以色列人要小心啊，你们这轻慢嘲笑神的人，要观看，要惊奇，因为我在1000多公里以外预备了什么？一只藤条，那个藤条就是加勒底人，对吧？加勒底人要来了，他来的时候要狠狠的揍你们一顿，那你们就会接受管教。神审判的工具，看来现在完全没有迹象。谁是加勒底人？那个落后的部落，他居然能够来到这里来管教我，哪里可能？那你看那个轻慢的态度，神说会来的。那你看不见，你感觉不到，不过会突然的临到你们的身上，突然的临到你们的身上。那当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远很遥远的时候呢，记得神警告我们不要做一个轻慢的人，因为有交账的一天，有交账的一天。我们要听了神的话，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反应啊。有些人有不正确的反应，他们弃绝了神。有些人像尼采一样啊，尼采信仰是人借着神的名义来讲一些奴隶人的道德观念，听过吗？这个观念，那道德观念是奴隶人的，是人用一个神的名义告诉你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为了要控制你的思想。其实应该怎么做？尼采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把神杀了。那你把神杀了，你自己做主，你来决定什么对什么是错嘛？为什么要别人来告诉你呢？这个是轻慢的人，他来决定，他做神啊，他做那个超人。这是你的想法吗？自己来决定。那这不只是不合逻辑的一个想法，事实上我们每天不这么生活，我们在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是我们里面的声音。那神已经警告我们了，如果我们抗拒，有一天神的刑罚回来，好像那个藤条一样，让我们聆听神的话，抓住神给我们预备的应许，然后知道一点，如果我们弃绝的话，神给我们一个警告。那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想像那个动画片里面那个主角，我们不用挣扎，抓住他，信靠他，因为知道那个计划的目的是无可置疑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要拯救罪人，赦免我们的罪，为我们预备那无穷的恩典。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你的儿女有机会一起来听你的话语。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谦卑的人，不要做一个轻慢的人。让保罗的话来提醒我们，主，你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老早为我们预备，通过你的爱子耶稣来完成，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我们自己不能胜过的罪，我要进入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当中。主，让我们信靠你，使到我们在自己不能称义的事上，靠着耶稣就可以称义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在宋主新歌300